大名府的梁中书把卢俊义判了一个几丈四十，刺配沙门海岛。这个消息传到了李固的耳朵里之后，李固当时很震惊。李固找蔡福就问说，这个事你没给我办呢，卢俊义改判了。蔡福说，那没办法呀，梁中书说的话谁敢违抗？你要知道，这梁中书可是太师蔡京的女婿啊，人家说句话我们只有听着的份儿，半个不字都不敢讲啊。李固点了点头，就知道自个儿这钱白花了，500两黄金扔到水盆里都不响。但是李固害卢俊义的心并没有死，他想卢俊义要不死，他这一部分财产我就承受不住，必须得把他置于死地。你不是不害吗？我把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借差我给买通好了，我让借差在半道上杀他。这李固别看表面上都称李老实，实际上这心里边可是一点都不老实，狠着呢。李固就打听谁押送卢俊义够奔沙门海岛，打听的结果问明白了，押送卢俊义的就是大名府衙门口里边两个借差，一个叫董超，一个叫薛霸。这董超薛霸就是想当初在东京汴梁城押解着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，刺配冲军到沧州去的那两个借差。走在半道上，在野猪林里边要杀林冲，不让鲁智深给碰见了吗？让鲁智深把他们两个差点没要了命，是林冲宽厚待人，饶了他俩了。这两个小子由打那儿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啊，向太尉高俅一复命，太尉高俅是很不高兴，认为这两个人废物，这么点事儿你都给我办不成。高俅一怒之下把他们两个问了一个渎职之罪，充军发配，一下子就给发到北京大名府这儿来了。董超薛霸由打那个时候发到北京大名府，就在衙门口当差了。怎么在衙门口当了差了呢？他一到这儿啊，偏赶上这个梁中书需要人，一看这两个人的行文，他们是当差的出身，细一打听属于渎职之罪，再一观察这两个小子还有点鬼主意馊点子，干什么事还挺利索，梁中书正得意这样的人，这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，所以他就把这两个人留用了。这俩小子就在大名府衙门里边当了差了。当差这几年呢，在梁中书的跟前混得不错，梁中书觉得这两个人属于精明强干的人。这哥两个到大名府没娶妻室，东京汴梁的妻子孩子那就全扔在那儿了，也不想回去了。哥俩在这儿打算另成个家，但是就愁着钱还不够，没有足够的银两就娶不着漂亮媳妇儿啊。所以这哥两个在一块儿住着，成天合计着怎么能多挣点钱，可这个钱呢没有来路。衙门口当差这点薪水虽然说是不愁吃不愁喝，但是不够富裕。偏偏在这个时候这李固来了。李固打听着董超薛霸两个人的住处，他们俩就住在衙门的公寓里。李固这天就到这儿找他俩来了，约他们两个人到外边饭馆里边聚一聚。这两个人平素和李固也有一面之识，知道这位是卢俊义手里边的大总管。今天一看大总管请他们俩，他俩就跟着出来了，倒在酒楼上找了一个雅座单间，在里边一坐。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这李固伸手就拿出一包黄金来放在桌子上，包打开让他俩看看。二位瞧见没有，这是100两黄金，我要求二位办点事。俩人一看这100两黄金，那个眼珠子瞪大了，从那铜人里边往外直反光啊。哈哈，哎呦，您让我们办什么事啊，拿出这么多钱来。 办什么事儿，大概你们俩也能知道。听说二位最近要押送一趟差。
对，
我们要送玉麒麟卢俊义充军发配上沙门海岛。
哎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
您二位也知道，我原来是玉麒麟卢俊义手下的一个管家，现在卢俊义犯了罪了，他家的这个财产就都由我接管了。卢俊义充军的沙门海岛，要是混几年说不定还能回来，他要是回来的话，我跟你说话不蒙着不盖着啊，那么这个财产我可就情受不着了。正因为我要彻底的永久的长期的占有他这部分财产，我要拜托二位在路上给做点手脚。事情要成了，这100两黄金，一人50两，就是您俩的。哥俩一看，这个数可是太大了，互相看了看，董超就说了：“嗯，我明白。那就是说，在道上让我把这卢俊义给收拾了。
对，
好了，这事儿咱们就拍板定案，一言为定了。”话说到这儿的功夫，这李固一伸手把这黄金抓起一多半又放包里了。看见没有，这是40两黄金，您二位先带着，这60两黄金我这儿带着给您存着。您二位如果说在路上把玉麒麟卢俊义收拾完了之后，就把他脸上刺的那个金印你给我刮下来带回来交给我，拿那金印换我这60两黄金。董超薛霸说：“好吧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。”李固跟两个人告辞之后出了饭馆回家了。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把这40两黄金划了起来往腰里边一揣，也回到自己的住处。到住处这哥俩就商量：“这事咱干呐。”董超是怎么不干呢？才送到门口上来了，咱们哪能不要呢？薛霸说：“一干这事儿，我就想起当初咱们俩害林冲来了，走到野猪林那儿，咱们俩一动手蹦出那大和尚，险些要了咱哥俩的命啊。咱哥俩干的这个事儿，这叫图财害命啊！啊，嘿，大哥，图财害命，这名声可不怎么样。我想这卢俊义，咱们能不能害得了呢？”嗨，都像林冲似的啊！林冲有个和尚跟着，这卢俊义还有个和尚跟着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那回没成，这回就成。那回呀，该着咱们哥俩运气不顺，有财发不了，这回咱们苦的日子够多的了，该见俩钱儿了。这俩钱可不是少数啊，100两黄金。咱哥俩一人50两，把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，咱这差就不当了，回老家买上几十亩地，置上一处宅子，娶个漂亮媳妇儿，再生个好儿子，哎，乐享晚年，这不就结了吗？薛霸一想也对，就这么办。这回咱们俩怎么办？咱们俩这回可别像对付林冲是那样的，对付这卢俊义呀，咱们给他来个顺水推舟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好嘞，哥俩商量好了。到了卢俊义上路的这一天了，董超薛霸两个人收拾利索之后，到监狱里边提卢俊义。卢俊义项带长枷，由于身上着了棒伤，两条腿走路很不方便，一点一点的往外挪呀。蔡福蔡庆这哥两个送卢俊义出监房，一看董超薛霸：“哎呦，董薛二位，是您送这趟差。对了，我们哥两个这回得去趟沙门海岛啊，哈，来去日子长着呢。卢员外，没别的，这回路上是我们哥俩伺候您，一路之上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哥俩说。”卢俊义一听这两个借差不错，一说话很客气，说道上伺候我。卢俊义说：“二位借差，我卢俊义乃是阶下之秋啊，一路之上倘蒙二位关照的话，我当终生难忘。”哎，您就客气了，我对您卢员外久慕大名啊，您不是一般的人， 我们哥两个能跟着您走了一趟差，我们哥两个都觉得脸上有光彩啊。罗员外，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说，对不对？人呐，难免有个山高水低，马高凳短，您落到这一步了，我们呢应该帮您这忙。
哎，卢俊义心想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，这两位借差说的这话不管怎么地很顺听。
由打这儿，他们三个人就登城上路。卢俊义离开了大名府北京城往前走，这哥两个一左一右的陪着他。他们两个人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，肋下挎着腰刀，在道上走着，什么要求也没有。他们两个倒是老问卢俊义：“卢员外，您呐，自个儿量力而行啊。出了大名府啊，就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了。您要觉得棒伤疼痛，走不动了，咱就坐道旁边歇会儿。您要是觉得困了乏了，咱就找个村镇住店，咱就睡觉。您要饿了，咱就买东西吃。您要渴了，咱就买水喝。您要想酒了，我就给您买去。您看这怎么样？”卢俊义说：“哎呀，二位借差，这是苍天保佑，让我碰上您这二位好人呐。我卢俊义现在是倒了运了，可没想到倒运之时却碰见两个贵人。哎呀，我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哥俩不敢称您的贵人，只可能说是您的朋友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我的患难朋友。哎，哈哈哈哈，走吧走吧。”卢俊义他可没看透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小子这回改了招数了。当初对付林冲的时候是一个扮红脸的，一个扮黑脸的，今儿个对付卢俊义，俩人都是红脸的了。走了一天，住了店房了。到在店房里边住下之后，吃完了晚饭，他们安排卢俊义在屋子里边休息，这俩小子就在院子里边低声的嘀咕着，合计事儿。合计什么呀？我说啊，怎么办？咱们得到什么地方下手啊？董超说不能走得太远呐，走太远了咱们哥俩往回来那也远呢，明天道上看看有合适的地方就动手把它收拾了得了。早收拾咱们早回来，早回来咱们早发财，早发财咱们早走。对，俩人商量好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起得身来，漱了口，净了面，用罢了早饭，然后跟卢俊义他们三个人又是一起登城上路。离开这个镇店走出来足有十五六里路，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一条小路顺着树林的当中穿插而入。这时候正值晚秋天气，纷纷黄叶坠，是对对赛鸿飞呀。卢俊义此时可以说是心怀四海三江闷，长饮千辛万古愁。愁闷之中又听得在树林的深处有短笛之声，这一阵短笛声音吹过之后，不免又引起卢俊义一片感慨之情。这卢俊义一边走着就信口吟了一首诗：谁家玉笛弄秋清，缭乱无端恼客情，自是断肠听不得，非干吹出断肠声。吟诵完了这首诗，卢俊义长叹了一声。董超学霸两个人看了看卢俊义：“哎呦，卢员外，您可是文有文才，武有武略呀，您刚才信口吟的这诗我们哥两个听都听不懂啊。看来卢员外心情不太好，我跟您说，到了山门海岛混不了几年您就回来了，用不着犯愁。”这俩小子听见吹笛儿啊，心里合计：这哪有吹笛儿的，大概是放牛的牧童，得离开他这个地方，有一个牧童也不行，我们两个办这个事必须谁也看不着才行。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路，这个林子还真大，走了六七里路还没走出来，他们发现在林子旁边有一座庙。他们看这个庙宇是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，断壁残垣，茅草丛生。快到庙这儿的时候，董超就说了：哎， 龙元明，走得怎么样？累了吧？要是累的话，咱们上庙里边歇会儿。
卢俊义身带棒伤，现在恰恰是已经感到累了。
啊，二位接差，那我们就到庙里歇息片刻吧。
好嘞，走。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庙了。
进了庙一看，大殿里头倒还没有坍塌倒坏，院墙有几处倒了，
大殿里边这个神像有的缺一只手，有的断一只胳膊，蜘蛛在那神像脑袋上织着网，神像前面有一张供桌。这董超把身上这个小包袱解下来，拿这个包袱把供桌上的尘土打扫了打扫，把香炉挪到了旁边，告诉卢俊义：“
卢员外，您就上这供桌上在这躺一会儿，我们在这儿睡一觉，然后再赶路，怎么样？”
卢俊义说：“多谢二位公差。”
卢俊义把这身子往这供桌那么一切位，半躺半卧的在这休息。董超看了看薛霸，薛霸瞧了瞧董超，两人在眼睛里边就说了话了：“
这个地方可不错呀，啊，在这儿动手不会有人知道啊。”
董超告诉薛霸：“哎，你上外边转转看看，这周围附近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啊？啊？”
哎，我瞧瞧。
薛霸就出去了。薛霸到外边围着庙转了一圈，一看周围都是树，这庙的后边不远处呢有一片坟茔地，看来这是荒坟。一转身他又回来了，周围没有闲杂人呐。哎，这庙后边有片坟地，都是死人住的地方，没看见活人
啊。
哎呀，该说咱们哥两个也应该在这睡一觉。
就是啊。
行了，咱俩就别睡了。卢元明，您睡吧。
他俩一说这话呢，卢俊义心想，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能睡呀？他们两个走路也困也乏呀，恐怕是怕我跑喽。
卢俊义觉得人家以诚待我，我当以诚待人呐。
卢俊义说：“二位公差，你们二位也睡一觉吧。”
不不不不，我们不能睡，就您睡吧。卢俊义说：“不，你们二位那个包裹里边不带的有绳子吗？你把那绳子拿出来，你把我捆在这供桌上绑好喽，你们再睡觉。我知道你们不睡觉的原因是怕我卢俊义逃走，你们二位放心，我卢俊义绝不会在此逃走的。二位公差对我如此仁义，我卢俊义不是没良心的人，要在这里逃走怎能对得起二位呀？我让您二位用绳子把我捆到供桌上，就是让您睡一个安稳觉。”
哎呦，卢元明，您这么一说，那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了啊。
其实董超学霸这俩小子目光一碰，心想没想到你自个儿提出这么个事儿来，你不提我们正想着往上引呢。
好吧，要是把您捆在这供桌上，对您可有点大不恭敬。
卢俊义说：“这没有什么，一路上你二位对我够宽厚的了。”
好嘞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董超又打包袱里边就拿出一条绳子来，把卢俊义捆在这个供桌上，捆完之后在供桌底下他系了一个死扣，系完了之后他告诉学霸：“你上外边再瞧瞧，看看别有闲杂人等进来干扰咱们睡觉。”薛霸说：“好。”薛霸到外边站着，实际上他心里头明白，这是董超告诉他在外边观风料哨，里边要杀人了。万一这功夫要有一个人闯进来，看见里边杀人走漏风声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薛霸在门口外边站着，董超呢在屋子里边一伸手，唰就把腰间这个腰刀就瞪出来，手中把腰刀一掂了，转过身来就变了另一副嘴脸，一路上那种满面堆笑一扫而空，现在面露杀气。他瞪眼瞅着卢俊义，卢俊义当时就一愣：“啊，公差，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我要干什么？哈哈，卢俊义，实不相瞒，今儿个咱别上山门海岛了，到那里遭几年罪还说不定回得来回不来。 干脆我给您来个快刑得了，就在这儿我就把您杀了，这庙后面就是坟营地，把您埋在这就得了。刘员外，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你的那个总管李固已经花100两黄金把我们哥俩给买下来了，让我在路上要你的命，拿你面上的金印回去请赏。我们哥两个要把你杀了呢，回去拿你的金印，见了他他能给我们100两黄金。我们哥两个拿着100两黄金回到老家，可以买斋的置地娶媳妇生孩子。刘员外，您就成全我们哥俩这件好事吧。
说着话，董超把这刀一举，照着卢俊义举刀就剁。
卢俊义此时可什么也来不及想了，罢眼一闭，心想我命休矣。
这刀一举的功夫，就听见噗噗噗，卢俊义睁眼一看，这董超啊躺地下了不动了。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，心里纳闷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，得什么疾病了，一举刀的功夫病犯了，怎么倒那儿了呢？他一倒这儿，卢俊义也不言语，
薛霸在门口外边站岗放哨啊，刘德过来刘德过去站了一会儿，听了听这庙里边没动静，杀了没杀呀？
这事儿按说用不着费多大劲呢，手起一刀那就完事儿了。唰，他把单刀拉出来了，拉出这刀来，他迈步往里走，走进大殿一看，呀，哎，我说大哥，你怎么的了？一看董超躺在地下了，他看董超躺在地下了，走到跟前一摸董超这鼻子，没气儿了，哎。卢俊义，这怎么回事？
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，公差，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自己就死在那儿了。
嘿嘿嘿嘿，这可真怪呀！
哦，他忽然发现，在董超的前胸这儿插着一支短剑。
哎呦，这谁弄支箭给射到前胸里了？这屋里还有谁？
他抬起头来往四周这么一找，有打那大梁坨上就听一声响，啪，又一支箭射下来了。这支箭正射到薛霸的更嗓咽喉，薛霸连话都没说出来，扑通，薛霸也倒下了。
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，定睛往梁坨上一看，这是谁呀？是神仙显圣吗？就看有打那大梁坨上噌跳起一个人来，站在大殿地中间。卢俊义一瞧，正是浪子燕青。
哎呀，燕小乙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
燕青说，主人，我跟了您一道了，您打进监狱那天，我是天天打听您的情况，现在不是我跟着您，您还活得了吗？
燕青一伸手把短刀抽出来，到他跟前啪啪啪啪把绑绳就给他挑开了。卢俊义又打供桌上双手一扶，他就坐起来了，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这两个公差。
这董超学霸从打小的时候就喜欢钱，直到现在就死到这钱上了，要不是这个钱人人都想得，他也不算什么好东西。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说钱呢，钱像包袱身上背，没他不好办，有他成累赘。钱像一个是非婆，没他太寂寞，有他是非多。钱像一把遮雨伞，雨天用一用，晴天常看管。钱是一把无形的刀，砍的情人能分心，砍的朋友能断交。这哥俩呀，为钱伤身，是为钱送命，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。
燕青说，主人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别的话别说了，您快跟着我走吧。卢俊义说，上哪儿啊？燕青说，没有别的道，只有上梁山。卢俊义说，我身带棒伤，行走缓慢，怎么能上梁山？燕青说，能不能上梁山，咱先离开这庙，我背着您过来。燕青一转身，背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庙了。
他背着卢俊义一出这庙，卢俊义在燕青的身上，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，眼泪正淌到燕青的脖子上。
燕青说，主人， 您怎么哭了？”
卢俊义说：“燕青，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你是我的贴心义仆啊。李固这个人，他是狼子野心。我卢俊义聪明一世，怎么就没认出他这个坏人来呢？”“
嗨，主任，您就别说这话了。这人世上最好认的是动物，最不好认的就是人。动物一看就知道是鸡鸭鹅狗，您要分辨好人的坏人，可得需要多年的交往啊。”
哎，卢俊义说：“走吧。”燕青背着卢俊义往前走，走出三四里路，到了一个小村子，村子上有一个店，他背着卢俊义就住到这个店里头。住到店里之后，到了第二天，燕青一合计，这么背着卢俊义上梁山那可太困难了，我得到前面那大镇店上给卢俊义买一点药，回来给他棒伤上上，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将养那么三天五日，等他伤势好喽，再领他一起上梁山。燕青告诉卢俊义：“您在店房里边等着我，我上前面那个大镇店给您买药去，这一来一往大概就得半天的功夫。”卢俊义说：“好，你去吧。”燕青就到这大镇店去了，到这大镇店药铺里边买了很多棒伤药，买完了之后提溜着药包子，燕青往回来。当他没到这小村子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小村子外边有很多的人在那围着。燕青当时就一愣，他仔细再一看，有打村子里边一伙公差押着一个人就出来了，押的这个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。看卢俊义身遭绑绳，推推搡搡奔他这个方向走过来了。燕青一看，哎呀，坏了，卢员外，你是方出虎穴又落龙潭。